8点了，师兄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学习圆云老人这个楞严要解。楞严要解现在学到这个第四卷三种相续的其中一个就是世界相续。世界相续，那个刘旭峰师兄，你上麦吧。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这个楞严要解，继续学习这个三种相续。三种相续，第一种就是这个世界相续，就是之前从前面的那个前三卷说到这个，四颗虚妄，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融归到这个如来藏性里面。既然这些都融归到如来藏性里面，都是本自清净的，为什么忽然生出来了山河大地呢？这就是佛罗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住有一相，次第迁流。就是为什么突然，既然这一切都是清净本源，突然怎么会生出这些种种的山河大地相？而且还是这些有为相一直都在不停的变迁，周而复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七大本真提出来的问题。七大本真就是地水火风空跟湿，这些都是遍满十方清净本源，周遍法界的。既然是如此，那么地水火风它互不相容，互相领夺，它怎么能来周遍法界呢？这就是他提的第二个问题。他把这两个问题提完，然后佛就开始这地方开始回答他了，就说到这儿，说到时世尊告佛罗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常寂灭场地，真阿赖若正修行处。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佛罗那等听佛法音，默然称听。就是问完之后呀，佛这时候就开始准备要回答为什么说是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这些问题了。然后这时候就说是给佛罗那说，不光是给这个佛罗那，而且给在会中的这些。无学位的大阿罗汉，就阿难，他之前问的时候，他是在代表的一个有学位的，就是他到那地方啊，还没证到无学阿罗汉果这个果位，他还没有证到四果。但是呢，阿难问完问题之后，他明白了之后，证到了初果。但是呢，后面的那个四果罗汉又有问题了，就是这时候他就代表了这些无学位大阿罗汉。不光是这些无学位大阿罗汉，还包无学位就包括了这个所谓的辟支佛位，就是不光是阿赖在内的这些小处，初果罗汉，到后面的这些像佛罗那这样的四果罗汉，他们也还有这样没有了掉的疑惑在这地方。那么这时候就师尊给大家宣说，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就是这时候呢，我们说的就是不再说这些教理，也不再说这些，不再说这些方便，不再说这些这个拐弯抹角的，我们就拿出最究竟、最究竟的来说，就是最了义、最了义，就是圣义中真圣义啊！就你以前我们给这个有学位的阿罗汉呀、啊，或者是有学位的这些来说呀、啊，或者给这些辟支啊这些大阿罗汉来说的时候啊，都是从方便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圣义的角度，但是呢，不是究竟圣义。什么是圣义的究竟？不是究竟圣义呢？就是站在小乘圣者的这个角度，那么我们在这说，苦集灭道，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这就是圣义，这就是圣义。但是呢，这不是站在大乘的角度，《楞严经》这地方是站在大乘的角度，但站在大乘的角度，就是要真正成就，要真正证到究竟果位，那必须只有从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个路子，也就是只有从中宣说圣义中真圣义，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以前说的这些有道可成呀，有涅槃可证呀，这都是圣义，不是真圣义，不是真圣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这是个权巧方便。你们在这地方呀，可以略微的著作，略微的著作，但这地方不是道家，所以说在这地方就宣说出真正究竟圣义的地方。宣说这个真正究竟圣义的地方是为了干什么呀？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大家都是定性声闻，就是只著作在这个清净寂灭场地，只著作在这个清净境地之中，不思多闻，就是不知道这个究竟圣义是什么样。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呀，集住一切未得二空，不光是这些地性声闻，还要像这些辟支呀，他们虽然证得了人我空，但是没有证得法我空，就是法之尚未除尽，还有一丝法界呀。 哪一次法界啊？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这就是他们的法界，有轮回可出，这就是这些小乘圣者的法界。他们在这地方还有，还有这个见解还没有泯灭掉呀。那辟支佛呢，就是对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一直到这地方缘生老死，这地方他还是一直住着在这个见解里面。他不知道无无明亦无明尽，所以这地方他未得法空，就是虽然证得了人我空，但是没有证得法我空。所以说是这时候就宣说生意中正生意，就是宣说最究竟的义理，就是为了让这些定性声闻和一切没有得到二空二二二二法空法我空的人，没有得到这些证到法我空的，让他们来干什么呀？回小向大，回向上乘。这个上乘就说的是回向佛乘，也就说是走菩萨道的大乘菩提道的路子，走这条路，不是住在那个寂静涅槃的化乘之中，不走这个小乘的路子，只有回向到这个究竟一佛乘。哎，这就是最上乘，就是一佛乘。我们所说的三乘就是小乘呀，或者是PG 呀，然后最上就是这个佛乘。这时候呢，就把舍掉原先走的那个路子，不再走这些定性声闻的路子，不再走小乘的路子，这时候要回到大乘的路子上，或者是回到一佛乘的这个路子上来，让这些阿罗汉们呢，皆能够获得一场极灭场地，让你们获得真正的究竟涅槃。你们不要住在那个涅槃化成寂静化成之中，那是真正的涅槃，那不是真正的涅槃，那只是一个化成而已，就是化现出来的，以佛的加持力。以佛的加持力化现出来这么个地方，但是呢，那不是真正寂灭场地，真正寂灭场地，这时候才要开始说了，就是说至圣意中真圣意，就是为了让你们获得真正的寂灭场地。到这地方，《楞严经》里面说是说这个真正的一乘寂灭场地，真正的一乘寂灭场地在什么地方？就在首楞严王大定这地方。这地方就是真正的寂灭场地，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如来藏性的时候，这或者就说是说到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寂灭场地，这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不光是小乘圣者，这是一切众生都具足的这个寂灭场地，和你修不修和你证不证没相干，不管你修也好不修也好，始终具足这个一乘寂灭场地，这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呢，执因妄想颠倒不能证得呀。这些阿罗汉们虽然证得了个小乘的这个寂灭场地，他还没有证得究竟的寂灭场地，也就是说是这些妄想颠倒还没有消灭尽，也就是说这些法界还没有消除干净。所以这时候就是为了说这个真生意中真生意，就是为了让这些阿罗汉来获得真正的一乘寂灭场地。一乘就是唯有一佛乘，唯有这佛乘无二欲无三呀，也没有前面所说的小乘辟支乘，只有这个究竟佛乘，只有这个最究竟最究竟的进的这个地方，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如来藏性，或者就是本来面目，或者就是妙明真心，或者就是我们说的法身明心见性，说的就是这个，不是别的地方。所以说是为。对，一乘寂灭场地，一乘寂灭场地，就是只有这个才能称之为一乘寂灭场地。哎，这才是真正的阿连若。阿连若就是寂静处无喧闹处。什么是寂静处无喧闹处？就是自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本来就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既然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它是本自清净，本自寂静的。既然本自清净，本自清净，那它才是真正的阿连若。也就是也或者叫阿莱若，有一些地方它就起名叫莱若寺嘛，就是阿莱若，就说的是这个地方。它的意思翻译过来就说是无喧闹，没有吵闹，就说是说这些啊，都是为了让大众获得这个一乘寂灭场地，获得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寂静涅槃，而不是说是走小乘的路子，而是回向到这个回到这个佛乘这条路上。就是这才是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就是说到这地方，说到这个获得这个究竟的这个一乘寂灭场地真阿赖若这地方，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地方。就是明白了这个呀，也就是这个路头明白了才能称之为修行，如果没明白啊，那都不能称之为修行。所以这时候佛就开始说这个了。我们世宗就不负众望，因为大家教课的等我贴的这个老人的这个解释能开到吗？可以，因为大家教课的等待着佛来说法，这个佛就对这个富罗那呀，这会中大众说，我今天要为大众法会中包括这个漏尽无学位，以前阿难问的时候都不是漏尽无学位，都给他说，然后这时候就说是包括不光是阿难在内的，包括你们这些漏尽无学位的这些大阿罗汉们，你们 给你们先说这个圣意中的真圣意，漏尽呢，就是前面说了，这个漏尽在前面好像说过了，就说是见思二惑都了了，见思二惑都了了，就是了了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了了，就超越三界，再没有这个一受生受死这样了。但是呢，变异生死还没有了掉。无学位呢，就是他到这地方呀，所学的东西、所求的东西都已经学完了，或者都已经求到了、拜到了。这里就说是他再也没有需要什么东西了，他能够了生脱死，这就说是所谓的无学位，就是修行的东西呢，所要求的东西呢，都已经拜到了。这里所说的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了生脱死，就是他真正了生脱死，在这个地方就说是住到寂灭场地，住到这个清净涅槃的这个化尘之中，这就是他认为的这个了生脱死的这个地方。所以他证到了这个清净涅槃，那他就再不用去学了。这就是无学位，要超出三界，这些东西都已经做到了，那就不需要再学什么了，这就叫漏尽无学。漏尽无学呢，就是指的这个会众的阿罗汉。佛说，我今天要宣说这个圣意中的真圣意。什么是圣意中的真圣意呢？圣意呢，就是对世俗法来说，世法来说，或者是对世俗谛来说，那么就叫圣意谛。就说是对着俗谛才会说出什么是圣义谛，什么是俗谛呢？俗谛就是说有无，有这些生死呀，有轮回啊，这些就是俗谛。那么圣义谛呢，就是出世间法，离开了这些世间法，就是出世间的法。出世间法说什么呀？说能够了生脱死，这是只有这到这地方只能说空，只能说空，就是只能是自己了脱，所以叫小乘法。就是这时候说的这个圣意啊，说圣意就说是出世间法，只是自己在这了生脱死，并不发大心来救度一切众生。那么他就只能说是，只能说是这个小乘的叫圣小乘法。那么小乘的法对于世间法来说已经是圣意了，就说是这个圣意就说的什么呀？圣意就说的是解脱道。但是呢，虽然有这个解脱道了，就是这个出离心有了，但是没有出菩提心。那没有菩提心呢，它就不能称之为真圣意，它只能称之为或者叫相似圣意。这时候只有出离心，那就称之为相似圣意。它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解脱的风范了，但是呢，它的那个气量不大，它没办法带领一切众生解脱。这就说是它不是究竟真实的圣意，哎，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就不是上乘法。佛法中呢，就有三乘：罗汉、圆觉。圆觉就是辟支，就圆觉是二乘，菩萨一乘。这个菩萨一乘，菩萨佛，其实就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说菩萨乘就是佛乘。为什么说菩萨乘就是佛乘呢？因为菩萨到这地方的见解和佛的见解没有差异，所以说是菩萨乘就说的是佛乘。这一乘法呢，也就说是上乘或者大乘，非但能了分段生死，也能了变异生死。就是这个一佛乘，或者是这个最上乘的法，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了变异生死。我们不能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了了，但是呢，变异生死还没有了，变异生死还没有了，那就还不是真正的究竟涅槃。就是证到真正究竟涅槃的时候，那肯定是二死永亡。二死永亡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都了掉了。都了掉了，这样才行。所以说，这才是圣意之中真圣意，这是究竟真实的圣意，不是相似圣意。所以今天说的这个大乘法，不说小乘法，讲这个真圣意，为的就是说你们在法会中的这些定心声闻呀，明白我法二空之理，就是你们还没有证到法我空啊。你们虽然证到了人我空，但是呢，没有证到法我空，这就是为了让你们要明白法我也空，气小向大，得入最上一乘，就是。再也不走这个小乘的路子了，要回小向大了。就像阿难证道之后他说的那个，阿难证道之后他说：“五浊恶世世先入，父亲师尊为证明。”就是让师尊大众为我证明啊。这时候五浊恶世我要最先进入，最先进入干什么呀？悉更审出微细惑，还有一些微细的尘沙惑还没有除掉，所以只有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中，才能把这些微细的惑也了掉。所以说这就是回小向大的一个契机。所以说是，就是为了让他们，为了让这些无学位的大阿罗汉，让他们也懂得要回小向大，要走入这个最上一乘的这个路子。就是定性声闻，说什么是定性声闻呢？就是成空至寂，他驻守在这个空境之中呀，停滞在这个寂静之中，这就是成空至寂。定性声闻就不像度众生，就是像那些老是住在那个空荡荡的境地之中，不起来做事儿。那就是不想度众生，就是他偏空啊，是得了个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还有余，留有余地，或者是人有余习未尽， 这就是有余。他说这个样子呢，安住在那儿，所以他就定心身闻，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一波人，他是这个样子，他愿意这个成空住寂，他不愿意回小向大，那么这个圣意中真圣意就是给他们说的。集住一切未得二空，还有那些没有证得人我空、法我空的，虽然已经成了定性声闻了，成了缘觉了，但是这二乘行人都没有了法我空，行人还没有了法我空，就是他们虽然证得了人我空，但是呢，法我空没有证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法的见解还有，那小乘圣者对法的见解是什么呀？就认为这个轮回实有，这是他们对法的见解。不是，如果他们不认为轮回实有，他们为什么极度的灰心灭智去证那个寂静涅槃呢？他就认为是轮回实有，正因为轮回实有，到这地方才能涅槃解脱也实有，他们住到这个有余涅槃里面，他才能这样真实的住着。这就说是他们的见解。那么辟支们呢？辟支就是牢牢的认为，只有在无明原型心原识这个因缘的这个角度里面，才能证的这个人我空。那么他的这个见解牢不可破，这就是没有证的，这个见解也是虚妄的，也是可以破掉的，这就是法我空没有证的，也就是有法可得，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还有生死之见，就是还有了生死的这个，还有了生死证涅槃的这些微细的这些见解，那这些法见没有除掉，这些法见没有除掉，就没办法证得法我空，没办法证得法我空，那就没办法了变异生死。所以他们认为众生都在生死当中，而我是了了生死的，就是这时候啊，把轮回当作实有了，哎，一切众生当作实有了，一切众生都在轮回之中。那么在这地方啊，阿罗汉是了了生死的，他住到这个涅槃城里面，他说是所作已败，所行已立，不受后有。不受后有，这就说是他认为自己在这地方了了生死了，这都是法见，都是法见。所以说，若还有一丝一毫的法见呢，就是法我未除、未泯灭掉。那么法我未泯灭掉呢，那么就变异生死不能了，这就叫未得二空。二空就是人我空和法我空呀。所以我们修行人是先开始空人，就是先要证得人我空，后要证得法我空，就是先要证得这个本来空寂，证到本来空寂这地方，连这个本来空寂的这个境地也不住着，就是这些法之法见，或者说佛之佛见吧，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就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时候呢，一切众生听闻的佛法之后，也明白了这个佛法的义理，但是呢，还不能够究竟了手，不能够究竟了手，就是因为还有一丝一毫的佛之佛见在，法之法见在，还住着在这个法上，住着在这个佛见上，住着在这个正知见上，那么这就是法见未除。法界没说，就是带有一丝一毫的情执见解，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正知见、佛之见，有一丝一毫的执着，都不能称之为解脱，都是戏服，都是轮回的因，都是轮回的因。所以到这地方呢，连这个法执也应该泯灭掉，在这地方把法执法见也要除掉，这才能证得这个二死永亡。所以说佛说法49念，实际就说的是人我空和法我空，就说的是这个事儿。就是对小乘圣人呢，说什么呀？说人我空；要对回小向大呢，就是说法我空。就说人我空，先说怎么从什么角度说人我空啊？就是先从苦集灭道的角度，从苦集灭道的角度，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呀，所感受的种种业果呀，这都是苦，这都是苦。这些苦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集起为因，因为往昔所造种种恶因，以这个为因，所以就有了这个苦果。那么怎么样去这个断除这个苦果呢？要证得什么呢？只有证得寂静涅槃，证得这个寂静涅槃，或者是证得寂灭，灭掉什么呀？灭苦灭集，就是把这个因和果都灭掉了，再不造因了，也不受果了。所以这时候他就不受后有，他既不造因，也不受果，那还哪有后有可受呀？就咋还会来呀？再不会来了，因为他连这个因都断掉了。这就是他通过这种极强的禅定力，或者他通过极度的灰心灭智，不让自己起心动念，就通过这个角度，通过这个角度把这个轮回的苦因这个地方断掉了。那么他所证到的就是什么呀？ 他所证道的就是寂静涅槃、偏真涅槃，或者说有余涅槃。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我空。到这个辟支佛这地方呢，就是从十二因缘的角度，他这地方辟支这些呀、啊，他们就是即使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呀、啊，他们也能证的这个，也能悟道。他们怎么悟道呀？就看这个花开花谢呀，就看花开花谢就能悟道，就是哎。就看到这些生生死死了，生生死死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死是因为有生，生是因为有什么呀？有这个有取之类的，一直到爱着，一直到这个识到行到无明，这么他们倒推上去就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无明造作，无明就是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无明执着才导致了有生有死。那么这时候就把无明灭掉。无明灭掉，那么行也灭掉了，行灭掉了，识也灭掉了，识灭掉，名色也灭掉，名色灭掉，六入也灭掉，一直灭上下来，到生灭掉了，生灭掉了，死了也灭掉了，就是从这个角度处理出去，就证得人我空，就是从十二因缘的角度，他把无明也灭掉了，无明灭掉了，那就是生死的根灭掉了，生死根灭掉了，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但是呢，其实这时候他还有一丝法见，就是要灭除无明，他不知道呀，无明实性即佛性，坏化空生即法身，他这地方不明白呀，所以说他还有一个无明要灭掉，他没有证到这个究竟的法见。法空、法我空的地步，所以他不知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所以他在这地方是要把无明灭掉的，无明灭掉才能把生死灭掉，这就是辟支和声闻这两条路子，他们大部分就是这样的见解。所以佛49年呢，实际上就说人我空和法我空，就说这两个事儿，就是人法都了不可得，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大乘一乘法，就是讲到最究竟的地方呢，最究竟的这一乘法的这地方呢，不光是人我不可得，这个法我也不可得，轮回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到这地方才能说是大乘一乘法。所以没有得到这个二空者，就是没有证到人我空和法我空者，今天就要说这个最究竟的真实。胜义法让你们知道怎么叫二空，怎么叫回向上乘，叫你们都能够回向，不要执着在这个偏小的位置上。成空之际，安闲无事当中，要上进学上乘，就说是不要住在这个小小乘境地，要学大乘的路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阿罗汉等结获一乘即灭场地，使得你们这些阿罗汉呢都能够获得一乘法。一乘法呢就是最上乘或者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法。大乘就是上乘，就是一乘，就是真正得到这个即灭场地，也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正道涅槃、寂静涅槃、最究竟的这个涅槃，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佛地。要证到这个佛地呢，不是偏真的，也不是寂灭的，它是说是究竟真实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修行就是要证到这个真正的二空的地位，不但要人空，法我也要空，不但要把不但要了分段生死，也要了变异生死，这样才能真正的证到寂灭场地。所以说，这一乘寂灭场地就是佛地，就是让你们回向向大，真正来证成佛果。如果说是只是住在那个偏小的那个地方，你终究证不了佛果。所以这一乘寂灭场地啊，就是佛地。因为它是不生不灭，这不生不灭就说到最后，它就说的是我们的心，就说的是我们究竟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一乘寂灭场地，就是佛地。说到究竟成佛，也就是说是证到这地方，不是说是别的样子，不是说是要证到32相80随好，不是说是这个，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相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是说是要证到那个本来面目，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清净本然，证到这个地方，证到这个地方才称之为佛，不是说是你成了82相32相80种好，这就叫成佛了，这不叫成佛，这不叫成佛。为什么佛有32相80随好呀？这都是妙用。就是因为证到了清净本来的这个本性，证到了本性而显发出来的妙用而已。我们虽然没有证到这个本，我们虽然没有这样显发这个佛的这样的妙用神用，但是只要证得本性，那就和佛无二无别，无二无别。这是从根本来说，从本体上来说，这是和一切众生和诸佛都是没有差别的。这是在这地方。但是呢，虽然说是证得了这个究竟本来的面貌，但是呢，还有余习未尽。 这时候就说是他不能够尽一生之利用啊，便同诸佛之利用，你不能通过一生的修行就能证到这个佛的果地，就能证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最好，或者是证到佛的这种妙用，你达不到，这就是需要多生历劫的修行，多生历劫的修行才能改的那样的相好庄严，所以说那些东西啊，它都是相好庄严，或者是那就是起妙用。到后面的报化佛都是起妙用，所以六祖大师就说是啊，什么是法报化呢？法报化呢，就是这个清净清净自信，即法身佛，什么圆满报身如之智也，哦，清净法身如之性也。什么是这个法身啊？法身就是住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本性。什么是报身呢？汝之智也，就是大家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他就说的是报身，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妙用的地方。什么是化身呢？化身就是汝之行也，就是我们整天行住坐卧，这都是化身，这都是化现，就说是从这个从体而起的种种的妙用。我们的用不妙，我们的用是妄用，因为我们着相的原因，所以没有到佛的境地。佛的境地是妙用，这一切东西都能为他所用，所以他是妙，他能显出那么多相好庄严来。就是根本的地方啊，根本的地方在本来面目这地方，在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的这地方，证的这个才称之为佛，不是说是为了获得那个有相的那些相好庄严，不是那个。所以说是成佛就说的是这个见性成佛，不是说是别的，所以这才是称之为佛地，这才能真正的了了分别而了，真正的了二字，就是真正证到这个寂灭常寂，或者真正证到本性的时候，就发现哪有什么分断生死呀，哪有什么变异生死啊，分断生死和变异生死本来就没有的，本来就没有，更让你了什么呀，这就称之为了了二死了，就说是二死永亡了。证阿兰若呢，就是正修行处，阿兰若就是清净地，按照一般的说法呢，指的就是说是寺院。阿莲若是指真正的清净地，而是真正的清净地就是无处不清净，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认为这是清净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喧闹的喧杂的，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清净。真正的清净就是离开了静和慧，你的心不着在这些相上，心真的空净了，心真的空净了，这就是清净地。心真的空净了，没有一处不清净。若人识得心，大地无从土呀。如果真正识得了这个本心，这一丝一毫的寸土都没有，还哪来什么清净和喧闹呀？也没有清净和喧闹。所以说是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就是心真空净了，这一切本来都是清净的，没有一个别的地方。就是无处不是净土，无处不是解脱，这就说到这个真正清净或者真正解脱的地方。真正解脱的地方不是说是我们有来有去，去到一个这个极乐世界，去到一个他方是国土，去到这地方算是解脱，这不是叫真正解脱。真正解脱就是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没有一处不是净土。我们所在的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净土。我们认为有净有慧，这是因为心不清净的原因。但凡心清净了，那这当下就是净土，不用去到别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心是遍满十方含虚十界的，就是你这个十方净土啊，都不离心外，不在你自己心外，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是这时候心自清净了，自能改现诸佛现前，自能改得诸佛的国土。这时候说的是诸佛国土在自心起现了而已，所以这才叫真正的清净。所以这就是无处不净，不是有浑浊相对的那个清净，就是离开了清净和浑浊。假如说是有相对的，那么就不是真阿兰若。就是如果还是认为这是喧闹的，那是寂静的，认为那个寂静的地方是阿兰若，这就是有相对，这就不是真正的阿兰若。所以认为到山林里面去的话就清净，在城市里面的话就。在城市里面就很污躁，污染也很严重，这就不是真正的阿兰若。就是我们在待的这个环境也确实不太好。真阿兰若呢，无处不是清净地，没有污染和清净的分别，这就是心的分别。心在这地方分别起来，有了这个污浊和清净的这些分别了。那么既然有了清净的分别了，有不清净的，这个有清净有不清净的，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因为你还着相呀， 所以说真阿赖若是正修行处，就是真正识到那个究竟清净的地方，那才是修行的地方，也就是从性起修，不是从着在相上，不是在这分别，这是清净，那是不清净，这是相好庄严，那是无着漏相，不是在这地方分别，而说是在性上起修，就是不再着这些外相，不再着这些外相，这就跟修行有关系，也就是从性起起修，这才是真修行，不是在那些相上着眼。所以正修行处就是修大法、修正法，不是修这个偏狭的小法。那么修行方法正确与否呀，非常重要。如果说是修行修的不对，用功的方法不正确，就会出偏差。就好像，比如本经后面讲的十二类生呀，讲到这个土木金石，土木金石看起来跟我们毫无关系，土是赖土、赖泥、土地，木是树木。金是矿藏的五金，石是石头，其实这都是我们修的不好，硬压自己的念头压出来的，就是压得像木头、石头一样。假使我们修的不好，着相而修，那就会成为魔王。就是这地方说了两个，一个就是说是压念不起，压念不起，压念不起，功夫做的太极致了，那就容易变成土木金石。就是，但是呢，现在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妄念太多，而不说是压念不起。我们现在的毛病就是妄念太多，你就只管去压念，你根本达不到那个会变成这个土木金石的余地。所以说，你尽管去念起不随，尽管去不随妄念跑，尽管去这么去做，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说是，假如我们修的不行，着相而修，就着这些外相呀。或者是着这个光明相呀，或者着佛相啊，着法相，着这些相，那么这就容易着魔，容易着魔。所以魔王啊，也是我们修行人，不过走到邪道里面了。因为一着相之后就成魔了。魔王是修行人，是有功夫的，有力量的。所以魔王啊也有福报，因为他也修行，是做功夫过来的。就是修得不得当，落了邪路，着相了，就变成了魔王。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着相修行，着相修行容易着魔。所以，我们楞严经的后面就说，这个五十用魔里面都说什么呀？不作圣心，名晒金劫；若作圣劫，即受群劫。就你如果不在这地方着相，不起圣心，什么圣心啊？就是认为我证道了，我解脱了，这时候是我证道的究竟，我证道的这个，我证道了，别人没证道，就是这是所谓的圣心圣劫。如果起了这样的圣心圣劫呢？那中间出现的种种的境界，那都是都是魔境，就容易落邪魔外道。就是从这个角度着相的这个角度来说，前面第一个就是从压念不起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如果修行的路走错了呢，就有可能落成这个二乘法偏小乘。如果用功用的不对，压死念头了，那就变成土木金石了。如果着相而修呢，就有着神通，又变成了魔王。所以修行很要紧，就是按照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来修，不得真正的修行法嘛，就必须说是外头现在做气功的，他还是很用功。就是我前面我们说了呀，我们都是真法假修，人家外道都是假法真修，他拿的一个假法呀，他老在这个色身上呀、气脉上呀，或者是在这些有相的东西上打转，但是呢，他却很用功。我们呢，明明得到的是根本法，得到的是大法，得到的是真法，但是呢，却不用功。就是人家这些外道都很用功，所以他人家容易出神通，容易出禅定功夫，容易出这些修正的这个旅程里面的景象容易出，但是呢，他容易着在这地方。我们呢，不着在这地方，但是又不在这个事项上用功，就是不在这个本性上，不愿意做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功夫，就说是我们是假法真法假修，所以他这个外道呀还是很用功，但是呢，他容易粘着这个色身，在这个色身上练气，使气在身体里面运转，执着于怎么打通三关呀，小周天、大周天打通呀，然后慢慢就出了阳神。就算是阳神出来了，因为没有识得这个真性，不明白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不识得真空之性，着了有相之身。这个相还是色相，还不是究竟，所以叫依旧落空了。就是他还是住着在一个地方，住着在不管是神识上也好，或者阳神上也好，他但凡有所住着，有所住着的这个地方，最后还会消亡掉。因为没有一个东西会是长久的，这就是住性无常，住法无我，就没有一个地方会是究竟常在的。什么地方会究竟常在啊？就究竟常在的就是这个妙明真心。但是呢，这个妙明真心没有你住着的余地，你但凡一住着，那就不是妙明真心。所以说是只有气入明白这个妙明真心了， 这才能称之为往永生，这才能称之为永生。他们这个道教或者是外道练的这些，他最终还会落到空王里面去，就是纵饶百千劫，一定落空王嘛。所以说这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要真正的修行呀，就是真正的修行就是识得阿赖入，识到这个真正的清净寂灭的这个本心，就是这个。我今朝告诉你们真正的修行法门，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你们要诚心敬意的听，一切妄念都放下来，不要再追逐妄想，好好听真切了。所以那个富罗那呀，就开始轻佛法音，就像听到圣旨一样，恭敬的不得了。默然成听，就是大家都不喧哗了，静静的听佛说法。后面就开始说这个是世界相续，世界相续就是说世界是怎么起来的。世界相续今天我们说完吧。所以修行，我们不从性起修是不对的。就是修行啊，我们一直老是在这上一直说，就是从本性起修。从本性起修，就是要识得这个本性，识得这个本性。第一是识得本性，认识到本性之后呢，然后勤奋磨习的功夫，勤奋磨练的功夫就是不随这些外境跑，发现自己着相了再拉回来，就是从这个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关照，就是从这个两步。第一个是识得真心，真心识得了呢，还有时候还是不这还是会走多，还是会着相，这时候警觉，这就说是做的这个功夫，不是说是从那些有相的地方。不是从有相的地方起修，所以应该说是说从性起修，从我们真性上用功夫才是真正的修行，不从性上起修都不对。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知道性是什么，相是什么，它能够把它认得明分分明明。这一切相呀，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之相，都是从我们这个性体所生出来的。就是凡所有相呀，都是从妙明真心中所化现出来的。这个见到相的时候呀，就要识得，识得什么呀？识得这一切都是本心，不是说是相，不是说是相。如果执着在这个相上了呢，那就起了种种的这个妄想执着，就开始已经着相了。着相呢，就开始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呢，就开始造种种恶业，就是这样。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就是从性上起修。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性的妙用。这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相，都是我们性的妙用，是我们性的现行。要透过这个相呀，来见到本性，要识得这个性，不要在相上去分别，不要在相上去执着，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不见性，仅在这个相上用功，在这都是瞎摸，不知道哪个是性，怎么会起这个相？这样就免不了跟着相功，就是说老是向外持求。所以佛再三的在前面说了呀，就是说五蕴、六入、12处、18界，以及后面所说的七大种性，这都是我们的如来藏性，不是别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我们如来藏性。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不处这个如来藏性之外呀。所以说，识得若认识得性，大地无从睹。你如果真正的认识到本性，这一切没有一个不在相之外，没有一个不在本性之外，都是本性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在这地方，既然都是本性所显现出来的，哪有你着的余地啊？没有你着的余地，只有你用的余地。你不着而用，那就是妙用；你一着上，那就是妄用。凡夫跟佛就这么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要识得本性，不要再去着相了。但是呢，人总是要着相，一开口就是着相。怎么一开口就是着相啊？就是这个业在哪呀？这个业在哪？就是说业障，就说的是业障，就说我们这自己业障重呀。说不得解脱呀，怎么怎么的，这都是着相。就是真正你把这个业拿出来，你的业障在哪？你拿出来看吧，你真能找到这个业障吗？你要能找到这个业障，那就说是这，那就说是有业。你如果找不到这个业障，那你说什么着？对，识得不为缘，识得不为缘，就是不识得呀，我们都是不识得才在这么说嘛。所以这就是着相。所以什么地方来的业呢？就是其实说的是妄念。所谓的业，就是大家的妄念。事情根本不可得，没有事情，人生也不可得，没有人，没有人也没有事儿，这些业从什么地方，在哪立脚呢？就是人都空的，那么事也是空的，法也是空的，那么这些业缘上哪去呢？这些业缘也是空的。不要因为一丝一毫的这个把这个不顺利啊，就当作是业障，这些通通都不是。这个不顺利，这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它本来就是空寂的嘛，就是因缘到那个地方了，它就不顺。因缘到那个地方了，它就不顺。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它 就是空寂的，就是空寂的。所以说是因缘所说法，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说即是空。这是因为人着相的念头太浓了，不肯空，所以处处觉得有个业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一切都没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修行之前先要说是把这个业障消掉，业障消掉，哪有只要你愿意修行，哪有业障障你啊？所谓的业障是障你解脱、障你成道，你都发起修行的心了，你都发起求解脱的心了，这些业障已经不奈你何了，已经把业障消掉了，哪有再障你的东西啊？没有再障你的东西了。所以说，但凡发起这个求解脱的心，但凡发起修行的心，这些业障已经瓦解冰消了，再没有了，哪有一个是业障？没有一个是业障。你说是后面遇到的不顺利的事，这儿痛了那痒了，那都不叫业障，那叫业报，已经就是所做的这个往昔所做的恶业现前了，果报现前了，果报现前了，那就要受着，受着，就是这时候这就说的是，这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不是在这地方，老是在这地方说业障如何如何重，一修行都是提这个话，提这个说这些事儿，就是不明白，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叫业障，就老在那说业障，但是莫名其妙他们也不明白，所以实际上是都没有，一切都没有，只管随缘应用，不要执着。要讲到这个随缘呢，讲到缘就会说是，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缘呢？你的缘跟我的缘为什么不同呢？就是众生的业不同，或是共业、别业都有不同。实际上呀，我们所做之业根本了不可的，你何必再去分别这个缘呢？就是业是根本，缘是助缘。你这个业就是种子，这个业果的种子它都了不可的，不要说是这些缘了，这些缘呀更了不可的。所以不要再去分别，这就是心真空净了。它一尘不染，光明剔透，叫窘迫更澄，灵光不要。这心真正空净了，它就本来是窘迫更澄，就是脱离了这些根尘烦恼的，脱离了这些妄想分别的，脱离了这些着相的，这叫窘迫更澄。更澄就是着相嘛，就是着相。所以说，从这个着相的这个毛病里面脱离出来，这时候只有灵明真心，叫灵光独药。你但凡把这个妄想卸下来，不随这些妄想跑，这就是灵光独药，再不会说是再去理起来一个真心，再去体现一回，再去让自己的真心凸显一次。没有，是说妄想卸下来，真心就已经显出来了，没有一个别的更再显一个真心。所以这叫窘迫更澄。这灵光独药它还不通吗？所以我们前面讲，之所以有戒，就是说的18戒，为什么有界限呀？界限就是我们自己在这设立的这些知戒、知己、知见。我们有了这些知见，就认为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六识、六根、六尘，这就互相之间有界限。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妄知妄解。如果把这个界限打破了，就是把这种见解、妄知妄解打破了，那么六根、六尘、六识也都打破了。把这些打破了，还哪有界限啊？通通都没有界限，通通都了不可的了。所以说破了之后，界限就根本了不可的。如果我们把妄想拿掉了，也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界限拿掉了，那么界限就没有了，就通了。现在不通呢，就是说是你妄想隔住了。把这个篱笆拿掉，就是把这个妄想取掉，这个神通就通了。以前不通呀，现在不妄想了，它自然而然就通了。因为它本来是一精明嘛，就是本来一精明，分为六合合，就分为六种见闻觉知了嘛。它本来都是一精明体性，精明体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妄见的原因，所以才有了见闻觉知修长。这就是这个，所以说只是被篱笆隔牢了。如果是道路通了，这个神通自然也就通了。就说的意思就是，是这地方啊，其实是我们妄力界限。如果心真的空净了，心真的空净了，那自然而然神运会显现出来。所以心要时时刻刻空，虽然有神通啊，神通也不可得。就说是我们老说心要时时刻刻空，心要时时刻刻空，怎么去空呢？是不是自己老是要提着一个不着相、不着相、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的这样一个念头呢？其实这不是，是说是它本来就是空的，不是说是让你要，不是说是让你要时时提着，是说是它本来就空的。你啥时候发觉又要提起来个空的时候，这时候呸掉，这时候端掉，这就是心时时刻刻空。就是虽有神通而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如此，一切本来就，这本来就是我的家财。就说是这些空啊，本来就是空寂的，不是说是再去挣的一个空，不是说是再去求的一个空，这就叫家财。这是说是本来具足的，所以说本来就是我们屋里的宝贝，这是我们本来的妙用，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外头得来的意思就是你修来的呀。 或者说是挣来的呀，或者是怎么有造作而来的呀，这些都是从外头得来的。既然从外头得来的，那就没有什么炫耀的。有什么执着之处呢？从前因为妄想执着之故，把妙用覆盖了。就是以前是妄想执着，这时候把我们的妙用覆盖掉了，就像那乌云遮蔽了这个阳光一样，光明透不出来。所以说是神不通，有界限。如今识得本性后，不再着相了，就是不再着在这个乌云相上了。这时候明白了，朗朗晴空，时刻都是如此。不是说是你有乌云就没有晴空了，是你有没有乌云都和我不相干了。这就是界限消除掉了。那么再进一步消除我们那个习气，多生力劫的习气非消灭不可。就说是多生力劫的习气咋消呀？就本来就没有习气，啥时候发觉自己又要消习气了，立马停掉，立马赔掉，不要这样。这就说是消习气，所以说见了性之后，回过头来用功就方便了。识得本性之后再念佛，那就跟从前念佛就不同了。所以说你从前念佛是盲修，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知道念个什么。有的人执着在功德，有的人执着在钞票，都有执着，其实这些都不相干。所以说真识得之后呀，你再念阿弥陀佛，打扫妄想。把这个习气消融，把妄心变成佛心，与心住坐卧当中打成一片，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得了。其实，所以说是过了千座也可以去念佛，念佛这个法门还是很好。哎，这就说是要开始解释后面的，就是世界相续，就这时候开始佛开始回答了。看来今天说不完这个事情。佛言：佛罗那，如如所言，清净本然，云何浮生山河大地？哎，这时候就开始问佛罗那了。你不是说了吗？清净本然，云何浮生山河大地？你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你以前听我有没有说过呀？听我说过什么呀？听我说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个话，你听过没有呀？就是在问佛罗那。我对佛罗那说呀，你问我清净本来为什么会生出山河大地来？你岂不常听我讲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吗？什么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呢？这时候就说是性觉妙明和本觉明妙啊，这个啊，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讲的时候啊，讲得很比较透彻。在觉光大师在这地方讲的时候，他把性觉和本觉当做同一个事情来讲了。就是这地方老人就说性觉呢，就是本性之中的觉体，那么这个本性啊，这个性体啊，本来就是觉的，所以叫性就是觉，觉就是性，不是两样东西。这个性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妙明，也就是它能照了，能了了分明，无所不知，无所不了。明就是觉，所以说是觉就是明，明就是觉，这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也就像摩尼宝珠能散发五色光明。这个五色光明就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就是五色光明，它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所以说是妙明者，就是虽无所不了，无所不知啊，无所了，无所知，这就是妙。就是虽然一切都了，但是实无可了者，这就是所谓的妙。所以无执着，这就是妙明。这就说是性觉妙明，也就是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觉性。这个觉性呢，本来就是了了分明的，它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那么本觉呢？本觉就是什么呀？本觉明妙。这个本觉明妙呢，就说的是，本觉呢，就说是妄明，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说不明白呢？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个觉就是妄觉，本觉明妙，这是颠倒过来了。就是颠倒过来了。什么是明妙呢？就是他要明这个妙体。本觉是什么呀？本觉就是我们这个明，他要明白一个妙体，妙体就是觉性。他要明白一个觉性，那明白一个觉性，他不就觉性成了所明了吗？他不就成两个东西了吗？有一个明的，有一个所明的，所明的这个叫妙体。所以说这是本觉，也就是妄觉变成妄觉了。这个妙体呢，就是说是觉体，把它当做一个觉体为我所明。哎，它不是有个明吗？明就是能明，妙就是妙体，就是所明，有能明，有所明，这就是妄明，这就是妄明。所以说，这就是无明了，这就是妄觉了，就是本觉明妙。明者就是有个东西为我所明，什么东西呢？因为这时还没有山河大地，只是无明妄动，本来是不动的，却觉得有个东西。 他把绝妙绝之体当成了一个东西来索名，就是这时候有个名，但是呢，他又没有索名的东西，他非要名一下，就像这就是所谓的无名的来源。无名是什么呀？无名不是不明白，无名是非要明白一下，非要明白一下，这就是无名，或者叫这叫妄名妄觉，这叫妄觉，就是本来他就是觉就是名，名就是觉，但是呢，这时候呢，他在名之外非要名一个东西，名一个什么东西啊？名必须要明白一个所明白的东西啊。这时候山河大地还没有起来呢，他就没办法明这个东西，但他只能回过来明什么呀？明那个觉体。哦，原来我明白这个妙明真心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明白这个觉性，明白这个觉体了，明白这个妙觉了。这时候妙觉就变成所明的一个东西了。也就是说，是我们说打开本来见性，我们说化空的时候，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朗然现前。这时候朗然现前，说一把琴来，说见性。哦，我见到那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妄名，或者是所谓的无名。你要有一个能明的，有一个所明的，你是能明的，是明。那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是所明的，那是觉体。这就是有能明有所明，这就变成妄明。所以说这个角度不对，这就叫本觉明妙，这就是已经是无名升起了，不是说是明心见性了。真正明心见性是性觉妙明。这时候朗然现前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现前了。这时候明白了，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正是我，这才是我，不是说是我现在这个认知的这个心是我，是说他那个苗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他就是妙觉，他就是本体，这才是我，这叫明心见性。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性觉妙明和本觉明妙，就说是老有人化空了来说去问的时候，我这是不是见性了？那好吧，你见了的是性，那你是谁？你是谁？是不是有一个你，有一个所见的性？这不都成两个东西了？那能叫见性啊？能所对立，能所矮然，这能叫见性啊？这不叫见性。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本觉明妙，这就已经成无明了，已经成妄觉了。为什么呀？非要明白一个妙体，这就是妄觉。所以说本来是不动的，但是呢就觉得有个东西，他把妙体当成了一个当成了一样东西来明白，就等于是把这个妙体之体当做一个录音机来为我所明了，就是说化空了，那个本性现前了，那个本性现前了，哦，我明白那个本性了呀，我明白那个觉性了，我明白那个觉体是什么样子了。你看，这就是把那个觉体当做一个东西的可来明白了，哎，这就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所明的东西了。所以说是我有一个，就好比说是我有一个录音机，我有一个能觉在那儿，所以叫觉明空昧，他觉得自己有个觉呀，哎，他在那地方自己有个觉，能觉知到这个妙明真心啊。这就是妄觉，那就是头上挨头，就变成了觉不是明，明不是觉，成了觉之外有个明，明之外也有个觉，把觉和明分开了，这就叫本觉，这就叫本觉，也叫妄觉，也叫无明，这就是妄的根本。所以说是在这地方为什么老说见即是性，更见何性啊？你如果见到了一个性，那就是妄觉，那就是无明，你如果见就是性，这就是性觉妙明。所以说差别就差别在这么一点点这个地方。所以说在这地方回头转脑呀，就是真有福德的人才在这地方回头转脑，不得已少分善根福德因缘，就说的是这个，那个境地也有了，那个境界也现前了，那个化空的这个真心也凸显出来了，但是呢就在这个地方回头转脑不容易转过来，这就是福德因缘不具足嘛，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这就是本觉，本觉就是妄的根本，明妙呢就是说要明这个妙体，把这个觉体呢当做一个所明了，把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当做一个所能认知的东西了。所以说这样就成了能明和所明，能所相对，就变成了虚妄的不真实的东西了，本来是真的被你变成了假的，因为相对而有的东西都是虚妄不实的，不是真正实在的。所以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两句话很关键。这个老人在这地方啊，这老人在这地方，老人在这地方是这么解释的，焦光大师他就不是这么解释的。焦光大师他说是性觉和本觉说的是同一回事，妙明就是明妙，寂而照，照而寂，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老人解释的还是好，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呀很关键，要弄懂了之后才好往下讲，如果这两句不懂呀，后面就讲不下来。所以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性觉妙明是本性之觉，本性之觉，觉就是性，性就是觉，这个本性它本来就是觉醒的，不是说是再要去觉醒一次。 就是这个绝妙明者无所不明无所不了，但呢，但是无所了，就是他一切都明白，但是没有一个可明白的东西，这就叫无所明。就好像摩尼宝珠一直在散发光明一样，但是呢，它那个光明照耀什么了？时时照耀，但是不曾照耀过，不曾照耀过。这就说是无所了，无所明，不着相。因此说没有能所，才叫心绝妙明。因为明就是绝，绝就是明，反过来，下面这句本觉明妙就是绝外有明，明外有绝了。绝能生明，能够把绝当为所明的东西了。这是第四卷，要认个佛性，找到那个真。对啊，要认个佛性，那就说是我们都说要认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什么叫做认？大概对认的这个差别，认的认识可能就有了差别了。你我们有些人认为是说是我认识了个东西，那个佛性是我所认识的东西，这是他所说的认。我们说认的时候不是这个，我们说的认识这时候再也没有我了，只有那个是真我，再没有别的我了，那才是真的。这叫认，就是这个认就有差别。就是并不一定佛性现前就是见性啊，是说是你在这地方要有回头转脑，要有弃入，没有弃入，佛性时时刻刻都会现前，就是不要说是化空的时候现前，就不化空的时候也会现前，是死的时候两次自性光明也会现前，不光是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都会现前，但是呢，现前了，你没有认识到，没有回头转脑到，那这就是错过，这就是错过，这不顶用呀，所以说化空了也爆炸了，有什么顶用啊？不顶用。就是那个认知不对，那个认知没转过来。对呀，头上挨头，认着即下。就是这时候呀，说是错过成可惜。就是这时候不一把青来，很错过了，鹞子过新罗了，这也很可惜。就是化空了，爆炸了，这本来是见性的大好时机、大好机会，在这地方回头转脑就能见性，就能见性。但是呢，却错过了，认到那个境界上了，那就容易错过，所以叫错过成可惜。但是呢，你说是一着到那个本性上，那也就是认着即是瞎，就是一说认啊，那就是有个能认，有个所认。这已经是两个人了，已经是两个人了，所以说这地方就已经成瞎了。所以下面说的本觉明妙，就是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能生明，明能够把觉当作所明，这样呢就变成了两个东西，区别就在这里。简单的来说，就是性觉妙明者，就是明即是觉，觉即是明，本觉明妙者，明之外有个觉，觉之外有个明，这样说就容易懂了。就是这样来说，我们老有人拿化空和爆炸的那个境界区分的时候，其实这样说就更很容易明白，说透彻。就是你那个地方啊，你是认为本觉明妙，但是真见性的人是性觉妙明，这就是一点点差别。你认为有个东西认，有个东西可认，有个境界，或者不说那个境界吧，有个灵智之心可认。但是呢，真正要认的时候，认就是这个灵智之心，灵智之心就是认，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在这地方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这地方不回头转脑啊，就是爆炸化空都没有用了，已经都没有用了。所以弗罗纳言：“为然，师尊，我常闻佛宣说此理。”就是弗罗纳说呀，以前也听过这个道理，也听过这个佛这么讲法。佛就开始问了：“那么既然是你听过，那汝称名，汝称觉名，为复姓名，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就是那么既然说是这个所谓的觉明啊，那你说这个本性是本来就是明有所明的，本来是这个有所明的，称之为只是起了个假名叫这个觉明，还是说是由无所明，无所明为觉不明，就是是觉无所明而称之为明觉，非要认为觉之外有一个明才能称之为明觉呢？就是这是两头堵，这是问从两个角度来问他的。后面的这些啊，稍微有些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吧。就是佛在这地方进一步问，那么你常听说这个义理，那么我来问你，你所谓的觉明是姓名称为觉，是说这个姓本来就是姓名，本来就称之为觉，还是说是姓名者就是有所名，就是你的这个姓本性是有所名的，有所名就是有所名才称之为觉的，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能够有所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能够认识这个山河大地，这才称之为名呢，还是说是无所名，才会称之为名觉，无所名他就要 明白这个觉体，所以说称之为明觉。这就是佛在问他，一个是有所明，一个是无所明。如果说是有所明呢，那就变成能了，就说是能所对立的能了。如果说是无所明呢，就变成了无知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从两头堵，你说他有所明也不对，说他无所明也不对。我们的性觉妙明既不在有所明里面，也不在无所明里面。就拿古人的那个话来说吧，它既不属于知，属于知这就是有所明，也不属于不知，不知就是无所明。知是什么呀？知是妄知。如果有了知了，那么就是性之外有一个明了，这不就成了本觉明妙了吗？这就变成妄知了，妄觉了，变成无明了。所以说是如果有个知，那就是妄知。如果说是不知呢，不知就属于无记，这就是无所明的，这时候就变成无明了，就是无记了。所以说这两个话呢，你就认为明觉还是有所明还是无所明，这就在问他呀。那你说这个明觉它究竟是有所明还是无所明啊？如果说是有所明称之为明觉，还是无所明称之为称名为觉呢？所以说佛在这里面问的这个两个话，无论是回答有所明还是无所明，通通都不对。所以说我们老说这个认，这个认能知能闻能尝的这个能尝的这个，认为这就是性，就说这是能知还是什么呀？你如果说它是能知，那就变成有所明了。这有所明它就不是性，它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就是通通不对，你说有所明无所明通通都不对。所以有所明就是妄觉，无所明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所以这两个话全不对。可是弗罗纳不明白其中的义理，所以同凡夫的见解一样，在这里执着要有所明。下面就开始弗罗纳回答了。弗罗纳回答的时候，他很回答的很婉转，他没有直接回答究竟是有所明还是无所明，他就只通过这个推理的来说。他说是弗罗纳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了。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名觉，它是无所姓名，它是无所名的，只是起了个名字叫觉者，那么就变成无所明了。反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那么我们的这个姓名觉觉名肯定是有所明的，肯定是有所明的，我们肯定能明白一些东西啊。我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怎么能称之为名觉呢？这就是弗罗纳他反推的意思。他虽然回答的是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就是如果你说是不明白，那就称之为无所明了，那肯定不对啊。既然这样，那我们的明觉肯定是有所明了，他的落脚点在这儿。弗罗纳回答，假如把这个不明称为觉，觉就变成了无明了。如果把不明称之为觉，觉就变成了无所明了，就变成不明白了。就是则无所明，无所明那还说什么觉呢？你连明都不明白，那能称之为觉性吗？所以不能称之为觉性。这个意思反过来就说是应该有所明才能称之为觉，这就是弗罗纳的意思。弗罗纳呀，同我们凡夫一样执着，就是认为有所明，所以说觉是有所明，不是无所明。无所明便是不觉了，不觉变成了一点知觉都没有了，一点知觉都没有怎么能称之为觉呢？觉应该有所明才对。就是弗罗纳的见解，就是觉应该有所明，和我们的见解一样，我们的这个觉性呀，能够明白才对，我们能够认知山河大地，认知日月星辰，这才对。我们如果啥时候不认知了，那就不对了。其实呀，我们的这个觉性不在你认知里面，也不在你不认知里面，所以说是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时，不可以你的这个视之从变来推理，不可以用你的视知通变来了之，也不可以用你的逻辑思维来推理，通通都不在那里面，通通都不在那里面。所以说是这才称之为明觉。对，弗罗纳在这地方说，就认为觉应该有所明才对。所以说假如不明称为觉者，则不明觉了。就是你都不明白，你都不能明了东西，那怎么能称之为觉呢？意思说既然称之为觉，就应该有所明，这就是弗罗纳的落脚点。然后佛又开始摆驳了，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又非觉证明性。哎，这个把老人的贴上来吧，这个就细细的断句，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就是佛就继续开始给弗罗纳开始，若无所明则无明非觉，就前面说了，弗罗纳说若此不明者为明觉，则无所明。就佛就接着说，如果说是这个明觉无所明，无所明则无明觉，无所明就不能称之为明觉了，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说的无所名，那名觉也没有了，名觉都不能称之为名觉了。但是呢，有所非觉，如果是有所名的，有所名它就不能称之为觉性了。为什么呀？这时候把觉性当做一个事物，当做一个东西用来可明白了，这就叫有所非觉呀。如果说是有所名，那么这个觉就不同于物，这个觉不同于物体。这个觉就比如说我们知觉，它不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不是外头有限的物体。假如说有所名，那这不是觉，而是个东西，物件，是个事物。那么事物哪能称之为觉呢？就说是，如果说是有所名，有所名，有所非觉。如果说是有所名，那么这个觉性。觉体就变成了一个所名的东西了，所名的物体了，那它就不能称之为觉性觉体了，就这个意思。就叫有所非觉，这个知觉的觉啊，不同于事物，与事物是有差别的，所以你有所名，把这个觉当做你的所名，那么这个觉就变成事物了，变成事物之后，它就不是觉了。所以叫有所非觉，就是你如果非要证明，非要认为这个名觉之外有个所明白的东西，那就所明白什么东西呢？只能去明白你这个觉体，只能去明白你这个妙体，去明白你这个妙体，你这个妙体变到明白里面去了，那就变成你所明白的一个物体了，所明白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是，这就叫有所非觉，它就不能称之为妙体了。哎，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赵州禅师呀，就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我不在明白里面，我没有去要明白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大家都是争相恐后的要去明白，明白一个佛性啊，明白一个妙明真心啊，都忘了呀，都忘了呀。明白什么呀？那个明白正是妙明真心，不是别的一个东西。你要追求那个妙明真心的东西，那正是你的妙明真心。是谁在追求呀？是谁在要求解脱啊？是谁在要打开本来见性啊？是谁在要来修法呀、啊？学佛呀、啊？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个谁？这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不是别的东西。你用这个妙明真心再去明一次妙明真心，那你两个都不是妙明真心了。所以说叫有所非觉，无所非明。如果说是没有东西可明白呢，那又不是不能称之为觉体了。不能称之为名觉了，那无所名就是没有个东西，没有个东西哪能称之为名呢？所谓的名是什么呢？名应该是有个东西才能称之为名。比如说外面有张三李四坐在那地方，我知道，我明白，明白这是张三，这是李四，那就是有个所名嘛。所以说是，如果没有张三李四，没有这些所了，那么我也就没办法明白了，所以叫无所非名。如果你无所名，那么张三李四都没有了，那你明白个什么东西呢？你明白个空啊！所以说是无所非名，这也不是明了，就是既然说是有所非觉，无所非名，那么就是有所名和无所名都不对。所以说有所名和无所名都不对，那么无名呢？既然说有所名和无所名都不对，那我就是既不是有所名，也不是无所名，那就是无名才对吧？那么这个无名又不是说是无名又非觉证明性，觉证明性就是它是常觉妙明，但这个无名又不是这样的特点，它是稀里糊涂，它是不明白不觉知，那么这就是说无名也不对。所以说是因为这个觉证明性，证就是湛然不动，寥寥分明，它能够生出外法来，具足一切，是寥寥常知的，没有断续的，不像木头石头那样知觉没知觉。如果说是无名，那就变成了黑暗一片，没有东西，这就是觉证明性了，不是觉体了。所以说有所非所都不对。那么既然说是有所非所不，有所名无所名都不对，那么离开了有所名无所名，那就变成无名了，就这个无名也不对。所以这就打破了你的妄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是要明白觉之外没有名，名之外没有觉。我们现在这个觉知之性呀，这就是明白，这就是妙明真心。离开了这个妙明真心，再没有别的觉知之心，这就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所以说觉外有名，那就是能所对立了。能所对立就是妄动，由于妄动之故，山河大地就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本觉明妙，这时候就是妄动无明来了，妄动无明来了。我们从这地方开始生出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是根本无明。这句话就是无始无明，就是从这儿来的。无始无明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本觉明妙这地方，你又开始要明白一个东西了，这就是妄想来了，或者就这就叫无明来了，无明升起来了。你啥时候要明白一个东西，啥时候就应该打掉。别多事儿，别多事儿。所以说无名是多事儿，无名是找事来了，找了一个事儿，找了一个要明白的事儿，这就是无名升起来了。 但是没用呀，我们就是一样，我们就是不踏实啊，不老实啊，不老实就没办法，非要找一个事，找一个事，找来找去，找到这个，找了好几年，修行中心也打了三四年了，突然间明白了，哪有东西可明白啊？没有东西可明白，这就称之为明白了。你看是不是悟了和没悟是不是一模一样？没悟之前也是这个样子，悟了之前还是悟了之后还是这个样，有什么差异？所以说这就是间接告诉我们山和大地是怎么升起来的，这就是最开始山和大地升起来的最根本的这个，就说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因为妄动一念无明，就把这个妙寨之体当从所明了。无明就是非要找一个东西要明白一下，这就是无明。当为你的所明的时候，把我们的觉体变成所明的东西了，就像我们化空之后认到这个灵智之性了，把它当成所明的东西了，这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里面的业系出来了，业相出来了，变成所明的，就是把那个妙觉明体变成所明的东西了，变成你无明所明白的那个东西了，那就是业相出来了，一念无明生三系，这就出来了吧。所以说当为你所明的之后，有能有所，就妄动的更加厉害了，厉害的不得了。所谓有明，正是妄明之本。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以为这个人聪明，什么事都全了，什么事情都知道，却不知道越明白越坏，知解越多，这叫世智聪辩。世智聪辩都是所知障非常坏，所以说大家都以为有明白，明白了，所以赵州和尚说，就是老僧不在明白里。他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他就是读那个三祖的那个心心明啊，说知道无奈为先检测，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啊。三祖大师写到这地方，淡漠憎爱动然明白，老这个赵州老和尚就立马就说了，哎呀，老僧不在明白里。就他俩说的话是一个意思，别以为三祖大师那地方说个这个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和赵州老和尚说的老僧不在明白里是两个意思，他俩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知道无奈无先检测，淡漠憎爱动然明白，这地方说的动然明白和老僧不在明白里是一个意思，不是两个意思。所以老和尚不在明白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明，都是无明，都是妄明。你以为你精明的不得了，样样事事精打细算，算牌都算得比谁厉害，不知道这都是生死，全是妄业。所以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只知道有明。佛罗那也是如此，所以说明有明有所明，这就是妄觉妄想妄因，这就妄因之故，山和大地就出来了。这就是最开始最开始的无始无明，最开始最开始的无始无明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出来了。这时候佛反驳为之后，反驳完之后就紧接着说了一句我们常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我们的这个本性啊，觉体啊，必然是了了分明的，不会是别的，就是这个本性必然就是觉性，觉性就是本性，这个本性和觉性必然是明了的，这没有两回事儿。就像摩尼宝珠能生出光芒照耀一样，这个光芒照耀就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就是光芒照耀，不是两回事儿，是同一回事儿。但是呢，妄为明觉，如果我们一起妄想要明白一个东西，就好像这个摩尼宝珠的这个五色光明，五色光明它要回过头来再照耀这个珠体，那就变成妄明了，就变成明觉了，就妄为明觉。要明白一个东西，要明白一个东西什么呀？要明白一个摩尼宝珠，明白一个觉体，这就是妄为明觉，这就是妄想生出来了，妄想生出来了。所以说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就说到最归根结底的，就是总结性的话上。所以说因为上面讲了那么多呀，就说是这个无明啊，非觉明正明性，无明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觉正明性是湛然之体。性觉必明，性觉不是木头石头，它是寥寥长枝，没有间断的，它无能之日无所知，它既不在你的能知里面，你不要以为你今天知道这个了，知道那个了，这些东西通通都不相干，也不在你的无所知里面。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不注重在这上，也不相干，你和你能知不能知都不相干，都不相干，不在这里面。就是说觉就是明，明就是觉，不要觉外生明，明外生觉， 它是一个东西。如果说是妄认为是两个，那么这个觉外生，这个不是，并不是觉外生命，明外生觉，就是我们现在说法的，我们现在听法的，我们现在闻法的，我们在这聊天的说话的，这是谁的明白？就是这个明白就是觉，这个觉就是明白。如果没有这个觉，你怎么去明白？如果没有这个明白，那就不是觉，不是觉。所以说，临济祖师说，寂静说法这是听法这是闻法这是，就这个你听法的，不是你耳朵在听，不是你眼睛在看，是你的妙明真心。离开了妙明真心，你这个耳朵眼睛长哈也没有用，所以说是要明白这个真心在什么地方，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东西，如果妄认为它是两个东西，那么就有能有所了，有能所之故，就变成妄为明觉了。认为有了能觉，有了所觉，能所对立了，这就是虚妄的。所以说我们说般若无知，般若就是无能知，无所知。所以猜拆就是说猜一句无意义的话头，无意义的话头就是携带你的妄想，既不再让你在知里面，也不让你在不知里面，都不在。叫你猜一句念佛是水，一点意义都没有。念佛是水这地方什么意义呢？这些念佛是水怎么提起来的？就是当时大慧尊老禅师他在那地方，因为后来的禅师呀，到大慧尊老那地方，他们都已经这个直指已经没用了，直指没用，大家就干什么呀？大家就念佛了，就那个禅林里面。禅林里面也都变成念佛了。那这时候大慧尊告，就是既然你们大家都在念佛，那你就问一句，你这个念佛是谁？问一下你这个念佛的是谁？然后这就提起来所谓的话头了，就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把你的思想全部打光，是你的窘脱，脱颖而出，从妄想中超脱出来。就是你这个念佛是谁？这地方移情起来的时候呀，你这些妄想呀，通通都不现形了。自然而然把妄想解脱了。当然，这个移情啊，我们现在起不了。人家禅师如果现在猜禅啊，他也有让你这个起移情的逐渐的步骤，就是刚开始怎么讲，到后面再怎么讲，然后再让你这个移情逐渐起来，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平时是有所明。如果静下来呢，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时时刻刻都有东西在那，都这样那样，就是我们的念头呀。驴是为了，马是又来，风来的不得了，都是相对的东西，都是有所明，所以我们要般若无知，无能知，无所知，啪的拖出来，绝对的真心现前，没有能所对立，这才是真的。因为众生不知道之故，所以才无明妄动，有能有所能所一对立起来，那么就是妄想来了。讲到真正的妙觉明性，实际上没有你开口的地方。就是我们说，既不在知里面，也不在不知里面，这都是强字开口，或者说般若无知呀，说这些也都是强字开口。其实这个妙明觉性啊，是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到它。就是虽然说也说不到它，但是呢，你离也离不了它，怎么离都离不了。所以说，非但小乘菩萨没有开口的地方，就是三世诸佛呀，到这地方也实在没办法开口。就是你在这地方怎么开口这个，你就开口说这个妙明真心呢？这个妙明真心，我们只要一说出来啊，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了。或者只要一说出来的都是方便，或者都是指头。这个指头是指向什么？指向月亮。指向月亮的意思就是在你那儿，不在佛那儿，也不在祖师那儿，不在老师那儿，就是这个妙明真心。不在别的地方，就老师呀、祖师呀，他们那地方说出来，你那说出来的都是指头，你不要认着那个指头，你应该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这地方去，照到自己这地方去。就是在这地方，就说是三世诸佛也没有办法开口，因为开口一开口就不是了，开口就不是，开口就有能所了。所以宗教最后一桌就是无言归方丈，无言归方丈就是这地方没有办法说了。没办法说了，没办法说了。那么就像副大师一样，才上法座，就用戒尺啪的在桌子上一拍，随后就下座了。那么这时候旁边的保志功呢，就说是，哎呀，副大师讲精进啊，副大师把《金刚经》已经讲完了，这拍了一下桌子，再也没有所说的。我们看《金刚经》上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佛有所说吗？佛如果有所说法，那就是我们是谤佛，那就我们谤佛。就是佛在这地方是无所说法，无所说法。既然无所说法，那么还在地方开口干什么呀？没有开口的余地了，所以说是一拍桌子就下座了，因为没有可说的东西了。这就叫大师讲精进，这已经讲完了。那么副大师就 俊飞，你们讲把《金刚经》已经讲完了，一到这时候就无开口之处了，所以说这就是你们妙觉明性是无法开口的，这就说到真正的这个妙觉明性。所以后面啊，这个梁武帝啊，他不明白呀、啊，不明白，他又去请这个傅大师，傅大师就没办法，把《金刚经》说了48个还是49个偈子，用49个偈子把这个《金刚经》说了一遍，所以说还是开口了呀。虽然没有办法开口，这没办法，大家都不明白，那就开口吧。就是反过来要起妙用啊，这就是要起妙用啊。就是所现的种种形，所现的种种相，因为这个佛啊是活的，不是死的，就是这个觉性啊，它是妙明的。这个妙的意思就是是活灵活现，它能够照耀，或者是能够显现外法，就这么妙生动。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它是说它是这个灵活的，不是死寂一团的。如果是死寂一团，它就不妙。既然这样呢，为什么又要脱开这个相呢？因为脱开这个相才能见到本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求那个化空，求那个爆炸？就是真正化空爆炸的时候，必然是妄相不现形了，必然是把一切相脱开了。这时候只有灵明真心，只有灵明真心，这样才容易契入本性，契入才容易见性。是说在这个档口容易见性。所以，因为脱开相之后，才能见到本性。要先识到我们的本性之后，回过头来再起佛事，那就是妙用，这样才能超脱二死。否则，你还有执着呀，还是执着在这个偏执上，这样还是不究竟。我们要知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真心，都是从法界宣流而出。所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就是这世间的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从哪地方流出来的？都是从我们真心里面流淌出来的。不光说这世间的形形色色，乃至于十方净土，也是从我们的这个世界流出来的。乃至于这个地狱恶鬼，这些畜生道，也是从我们心里面流出来的。就是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爱，我们的心里面能升起起现出十法界来，所以说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这些法界中的这个十法界，最后会都消融到什么地方来啊？都消融到我们的这个自信里面去了。所以说是，你说一人法身不远，十方世界悉皆消融，十方世界都消融掉了，十方世界都消融掉了。所以说是，只有这个灵明真心了，这就是通通回归到这个法界里面，通通回归到这个法界里面来呢。大乘佛法就有积极性，能够启动是起妙用度众生。假如说死在外边，就变成了小乘；如果住在这个灵明真心上，住在这个法界上，那就变成小乘了。所以说大乘圣者，他就不在这地方住着，有佛处不住着，无佛处即走过。就是在这有佛的境地啊，也不住着，应该从这个三昧中，应该从这个实相中起来，再去广度众生，这就是大乘的路径。所以我们的妙明真如。真如性也是空不爱有，有就是空，所以要识的这个义理。就好比说是镜子里面有影子，假设说没有影子，就不能称之为镜子。我们这个真如佛性要能生出外法来，才能起妙用。假设说不能生出外法来，就不能起妙用，就不能称之为真如佛性。所以我们要识的这个本体相用、体相用，或者是法报化，都可以这么说。就说是从体是根本。相用到这地方呢，就是体现的种种的相状，不光体现种种相状，它还有种种的灵妙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相用三者。体相用三者，你非要强分为三个也可以，不把它分为三个，会三归一，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一真法界、妙明真心这地方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体相用之故呀，所以《金刚经》上所说的，就说是所谓是法者，即非是法，是名是法；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所以说，真正有是法可得吗？没有是法可得，即非是法，只不过起个假名而已。是法都不可得，那佛法可得吗？是法都没有了，那佛法也自然而然没有了。所以说是没有，即非佛法。这时候起个假名叫佛法，那么体相用就歪句了，歪背了。所以这两句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性觉妙明，妄性觉不明，妄为明觉，这个很重要。这个觉性呢是不死的，是了了常知，是无所不明的。但是要知道，明就是觉，觉就是明。假如你把它分开来，有觉有明，就说是我们非要分出来，这是觉，这是明，那么这就已经在妄想里面了，或者是已经有了这个妄觉了，已经变成妄觉了，把明和觉分成两个东西了。所以说，明和觉它不是两个东西， 不是两个东西。那么觉为名所名，名为觉所觉，这样就是名之外有了觉，觉之外有了名，那么就成了能所对立了。那么就成了分别着相了。所以说呀、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这最后佛破持来之后呀、啊，把那个佛罗那的那个辩析来之后，就最后总结出来就说的这两句话，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其实啊，就这四句话，就这四句话，前面说了一句什么呀？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是一句。后面又紧接着说了一句，肯定的说了一句，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两句话就把我们的本性和妄觉就分出来了，分出来了。有了这个妄觉之后，有了这个能所之后，这就后面开始出来种种的这个什么一念无明称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粗啊，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出来了，这就开始说了这个世界是怎么起现的，种种的。就是什么地方不明白，或者说我说的哪个地方不太明白，你可以说出来，我们讨论。就是我们说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说是，可能这个李师兄呀、啊，就说你什么地方没听明白，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有些地方可能讲的不好，或者不透彻，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就我讲的时候，只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未必正确，有点快。就哪个地方，或者是在。哦，这回差不多刚好时间到，看你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就是哪个地方还没听明白，或者哪个地方有讲的不透彻的地方，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跟六祖坛经没有说，就是六祖坛经可能讲的直白一点，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就是佛经，佛经呢就讲的辨析的这种思路多一点。或者说是他这种逻辑推理的东西多一点，你如果不逻辑推理，这些大众都不明白，他就把这个看得比较重。像六祖的那个坛经呢，他就没有这么多逻辑推理，他就直接告诉你一个结果，就好比这句话"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我就告诉你了，就是这回事。这至于说是为什么是这回事，他没告诉你。所以说后面中间的那一大堆的逻辑，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什么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就是这个。那你就别着概念相，你都知道了，你别着就行了。你知道就算了，那个重庆的那个刘德义师兄啊，就是哪个地方说得快了，没听清楚，或者是没听明白，你可以打上来，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就时间差不多，我看时间到了，那我就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吧。是呀是呀，不是说是因为名字多就容易着相。个名词呀，它和着相不着相没相干，是自己愿意着相，所以觉得名词太多。不着相的时候，觉得这些名词都可以用得很好。原文我贴上来了，你没开到吗？我都贴上来了呀，原文。那我下次如果说快了，你就提醒我一点，让我说慢一点。好了，我把慢。
那个谁，刘师兄现在已经讲的比原来还慢了一些呢，我觉得我自己听着。你们要有什么就是觉得没听明白的，可以随时打出来，跟那个刘师兄随时交流啊。今天时间也到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觉得快啊？对，那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接受程度不一样啊。对，刘师兄把这个楞严要解，每次已经讲得很，确实很清楚了啊。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吧，师兄们，大家晚安，谢谢刘师兄啊，再见，师兄们。
好好好，师兄们晚安。